饶恕七十个七。那这个题目呢很重要，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啊，是个很重要的题目。那马太福音这个你六章啊，主耶稣是不是有教过我们怎么祷告，对不对？主耶稣说什么？你们要我教我们祷告的时候说，其中有一句话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是吧？这是主耶稣说的，要我们这样祷告。那我们每一个人，这是马太福音第六章，大家可以待会去看看啊，现在不用翻。那我们呢常常都会什么？我们会得罪神，对不对？我们都会什么？我们欠债啊，我们会欠债。那我们欠了债怎么办呢？我们都会祷告，对不对？我们都要求神赦免我们，是不是？大家有没有这个经历，就是我们常常会跌倒，而且常常是会为同一件事情或同一个方面的罪跌倒，是不是？但是你每次跌倒以后，你都会求神再赦免，求神再赦免。那如果我们常常跌倒会怎么样呢？我们神会不会赦免我们？神当然会赦免我们，对不对？神当然有这个能力赦免我们。但是危险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常常为同一件事情犯罪，同样犯罪的话呢，我们会到一个地步啊，危险就是我们可能呢自己都不能够饶恕自己，你知道吗？可能觉得我们开始怀疑神到底会赦免我吗？会不会赦免我？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警醒的。还有一种可能性是什么呢？你如果一直在同一个地方跌倒，一直犯罪，作为基督徒的话说，你可能就会失去了那个敏感，对这个罪的敏感，因为你习惯了。所以我们这个我们本身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会常常会得罪神，但是我们要记住什么呢？神一定会赦免我们，因为约翰福音有说什么？约翰有在约翰一书有提到说，神是公义的，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他必赦免我们的罪，只要我们认罪，他必赦免我们的罪。那今天我要讲的是饶恕，是我们怎么如何饶恕别人得罪我们的地方，饶恕别人对我们的亏欠，那我们知道这个刚才银善也讲了，这个人与人之间常常都会有一些争吵，对不对？特别是这样在家里面弟兄姊妹有争吵了，对不对？你为什么拿我的糖吃啊，对不对？你为什么这个抢我的玩具啊？所以这个常常会有争吵，我想每家家户户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而且这些事情不是从银善家才开始发生的，是从人类的历史开始就有。大家看看圣经第一章，不看圣经那个创世纪就知道什么，亚伯和该隐呢，亲兄弟怎么样？哥哥把弟弟杀了，对不对？那因为嫉妒，对不对？这人与人之间会常常会彼此啊争吵，有摩擦，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什么？都有刺。其实我们都有刺啊。自从这个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地球长出一种东西叫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叫荆棘啊。荆棘是什么东西啊？就刺啊，它有什么用处？它就是刺啊，可以当柴烧啊，它就刺，你知道吗？那像我刚刚说的亚伯、该隐，对不对？还有后来有什么约瑟，对不对？约瑟的哥哥把约瑟卖了，把亲兄弟卖了。还有大卫，对不对？那个扫罗常常要什么？要杀他，对不对？这个。当然到了这个新约时代还有使徒，对不对？耶稣那些门徒啊，彼此之间也会争吵，对不对？也会争什么？我第一我第二，我当宰相你当什么，对不对？也会吵啊，对不对？那耶稣那更不用说了，对不对？很多人什么都会辱骂耶稣，对不对？打他，对不对？骂他，还把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个人与人之间呢会常常会有这种争吵，这种得罪，常常我们会因为别人说了一句话，我们听了会不高兴，对不对？也许会不高兴很久啊。有的人可能为了一句话可能记一辈子，对不对？所以这个事情呢是常常有的，我们首先要清楚，并不是只有在你身上发生，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而且越是跟你亲近的人越容易得罪你，越容易什么伤你，会刺你。 那在这个约翰这个福音里面13章34节，主耶稣说什么？主耶稣说啊，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是不是？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因看出你们彼此相爱，就认出你们是什么？是我的门徒。这主耶稣说的话，说你们要彼此相爱。相爱是什么意思？就是要彼此嘛，宽容啊，彼此饶恕啊，因为爱能够遮掩许多的罪。那不能饶恕呢，也实际上是拦阻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因素。往往我们不能饶恕别人啊。我就像我刚才说的，很多是因为言语上的得罪啊，比如说一个人说了一些话，让你很不高兴，对不对？你觉得很受伤害，或者有人欺骗你，对不对？你觉得很受伤害，或者有人在背后说你的闲话，议论你，你知道以后也觉得很受伤害，是不是啊？所以我们很多都是言语上面的罪，会得罪你。那我们也知道什么？我们每个人只要有舌头就会说话，只要说话就有可能说错话啊。那这个以赛亚大家还记得吗？以赛亚那个先知他怎么说了？他说我有祸了，因为我什么？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他是先知哦，他是神所选的一个先知啊，帮神说话的人。他说什么？我嘴唇不洁了，我有祸了。但他后面又加了一句，他说什么？他说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人当中。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啊？不光我一个人嘴唇不洁，很多人嘴唇都不洁啊，互相得罪，对不对？互相得罪。那有些是什么呢？不是言语上面得罪，有些是比如说有人背叛你，但这种事情是就更严重或者伤害更深的啦，比如说背叛你啦，或者是在背后陷害你啦，算计你啦，这些好像我们很多都是在电视上看到的，对不对啊？那这个特别是宫廷里面的斗争，对不对？那这些都会发生，其实在我们生活中都会发生。当然如果没有在你身上发生，感谢主啊，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这种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是不是？当然有的人还有会在肢体上对你的得罪啊，对不对？在身体上面对你的得罪，这些都会有。那能不能饶恕，你能不能饶恕一个人他对你的得罪，对你的亏欠，实际上是什么？是我们的生命是否成长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标准或者一个指标。当你如果能够饶恕一个人，能够真心的饶恕一个人的话，说明什么？说明你的生命确确实实成长了。我们常常不说我们要像主耶稣一样，像主耶稣一样啊，对不对？怎么能够具体体验我们像主一样？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怎么能看你到底有没有你的生命有没有成长，就是看你有没有这个能力去饶恕别人，你能不能够去饶恕别人。那今天呢，我要给大家讲一段故事啊，就也很喜欢听故事啊，对吧？那今天就多讲几个故事啊。那么首先就从圣经的故事开始，圣经的故事，这个是主耶稣讲的故事啊，我只是复述而已。那我们大家一起看马太福音18章21节。马太福音18章21节，好，那这个题目叫做饶恕70个7次啊，大家都翻到了吧？好，我们就读前面2节吧啊，读21、22一起读，好不好？好，那时彼得近前来对耶稣说，主啊，我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7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7次，乃是到70个7次。好，先听到这里。彼得呢，大家都知道彼得是个耶稣的门徒，是个很喜欢讲话的人，可能也是个很容易得罪别人的人。结果他竟然有一天跑到耶稣面前呢，问耶稣这句话，说啊，我的弟兄要是得罪了我，但很可能是他得罪他的弟兄啊。但他说，如果是我的弟兄得罪了我呢，我该饶恕他几次？7次可不可以？他说这句话呢，实际上是有一点什么？其实带着这种想让主耶稣来夸奖他，对不对？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像我们人好像有一个这种啊，一个思维叫什么呢？我们中国人叫什么？事不过三，对不对？你得罪我可以，3次， 你不超过了三次我可饶不了你啊，对不对？好像有一个限度三次吧。但这个彼得呢，这个比中国人强一点，二乘以三再加一啊，就是我两个三次够了吧，还不够我再加一次啊，七次总可以了吧啊。那耶稣就说啊，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那耶稣真的是讲七十乘以七吗？七十乘七等于多少？四百九十次，对不对？四百九十次什么意思啊？当一个人如果得罪你一次你饶恕他，得罪两次也饶恕他，他得罪到四百九十次你还饶恕他，我请问你四百九十一你还会不会饶恕他？我想你应该会了吧，应该已经无所谓了吧，对不对？都已经四百九十次了啊，对不对？也许你那个时候已经麻木了，或者已经不在乎了，对不对？所以主
也会数到四百九，
所以这个意思就是很多次，对不对？很多次就是你要一直饶恕，一直饶恕，一直饶恕，就好像我们主耶稣一样。主耶稣有没有说，哎呦，你犯了罪，我只能饶到你第七次，或者四百九十次？主耶稣没说啊，对不对？主耶稣什么？我赦免你一切的罪，对不对？你不管是过去犯的、现在犯的、将来犯的，因为我们只要是我们犯罪，我们就是在什么得罪神，我们就要神的什么饶恕，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会遇到这样的事情，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主耶稣的饶恕，而且每天可能都需要神的怜悯。嗯，好，那主耶那个耶稣呢，还怕他听不懂，就给他再讲个故事啊。那故事是什么呢？下面就接下来讲这个故事了，我给大家大概讲一下啊。这个故事就是说，这个天国啊，就好像有一个王啊，啊，有一个王呢，要跟他的仆人算账。那这个王就把这些仆人叫过来啊，哎，就发现有一个人欠他呀一千万两银子。哎呀，这可不得了啊！一千万两银子是个什么概念呢？在那个时候啊，这个人呢、啊，可能大概一年的工钱也就大概十几两银子吧，也是他一辈子都还不清的啊，对不对？那可能他要一百万年才还得清，那工作啊。还不清，但这个钱是怎么花掉的呢？我们不知道，对不对？有可能赌博可能是最快的办法，能花掉一千万两银子啊，是不是？一千万两银子啊，大概今天折算，可能人家据说是大概有七千万元美元啊，是这个概念啊，七千万元美元。他欠他主人这么多钱，他可能是趁主人不在挪用公款，或是怎样啊，反正钱就没了。那主人就来了，主人就把他叫过来了，要他还呢。还不起呀、啊，对不对？那在古代呀、啊，那个时候啊，可能有这个风，有这个惯例，就什么呢？你还不起钱的可以，你还不起钱，对不对？那就怎么样？把你的老婆卖掉，把你的小孩也卖掉，把你所有的一切房子都卖掉，然后呢，你还还不起，对不对？还还不起，那钱还不够，那就把你关到监狱里面去。关到监狱里干什么呢？可能要取决于你欠多少钱。来对你施行什么刑法，对不对？可能严重一点的要坐老虎凳，是不是？这轻一点的可能就要抽鞭子，对不对？反正就有可能你还不起钱就要受惩罚，因为你欠债嘛，对不对？那这个主人就这么说，那就说要人呢把他的小孩妻子全部卖掉。那这个人怎么办？这个仆人就趴在地上说什么？说主啊，你宽容我，你赦免我，我怎么样？我将来我都会还清的。你只要不卖我的老婆，不要卖我的小孩，我都还你，还给你。结果这个主人听了以后怎么样？就动了，圣经上说动了慈心，英文叫 compassion， 对不对？他就动了这个怜悯的心呐、啊，就怎么样呢？就把他放了，而且、啊、还免了他的债，知道吗？这是这个故事的前面一段哦，这是第一段故事啊，免他的债。这重点是什么呢？当一个人他还不起债的时候，一千万对他来说是不可能还清的，他的主人竟然把他赦免了，免了他的债，这是不是件很好的事啊？是不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好消息嘛。我们常常不说传福音，传福音传什么福音啊？就是传这个主的好消息呀、啊，神赦免了我们的罪呀、啊，我们还不起，神赦免，这就是好消息，这就是我们说的，说的通俗一点，这就是我们说的福音好消息。那结果呢？这个仆人就这样，这个就被放了，就被放了。你们看一下这个仆人是什么态度啊？ 他觉得怎么样？他觉得他可以还得清，是不是？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放了我，他说你宽容我，我你的这个钱呢，我将来都要还清，是不是？就说他觉得他自己能行，其实他可以吗？他动仔细想一想，他就知道他不可能还得了的，你知道吗？所以他还觉得自己能，自己行，就好像很多人以为为什么不信耶稣啊？觉得我行，我可以做好事，我可以来赎我的罪，对不对？我可以能够修炼，我可以能变得更好。其实他不知道，他那个罪根本还不清，他那个债还不清的啊。这个仆人就是这个态度，我还清，我将来要还清的啊。好了，我刚刚也说过了，这个，那好，我们开始讲下一段了啊。结果这个仆人一走出去呢，就遇到什么一个同伴，欠了多少钱呢？10两银子，10两哦。结果他一上去就怎么样？这声音上写的很生动啊。第一个动作是先揪住他，第二个动作呢，掐住他的喉咙，你知道吗？这个很公益，对不对？像警察一样，要把他抓住，说什么？你把所欠的还给我。你欠我钱嘛，对不对？结果他的同伴怎么样？就趴在地上求他，说去宽容我吧，说同样的话，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就跟刚才自己说的话一模一样，宽容我，将来必要还清。他却怎么样？不肯把他放走，而且要怎么样？要把他下到监里面，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去，要等他还债，他不还就不把他放出来。这是他这个仆人所做的事情啊。那第一，我们来看一个这个仆人啊，跟主人的区别啊。这个仆人在那个主人面前呢，主人是对他什么态度啊？主人是用公义的态度吗？把他关起来吗？要他还钱吗？没有，主人对他用的是什么？是恩典，对不对？我赦免你，我免了你的债。可是这个仆人对他的那个朋友是什么态度呢？是公义的态度，你还钱，你欠债就要还，对不对？我不赦免你，我也不这个免你的债，你10两银子就得还给我，是不是？那就好像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对我们是什么态度啊？是恩典的态度啊，对不对？他就说，神耶稣就说，我免了你的债，是不是？我免了你的过犯，你们得罪我的地方我都饶恕你们。那我们会对我们周围的人是什么态度呢？可能就像这个仆人一样，我们采用公义的态度。什么意思？你欠我的债你就得还，你得罪我的地方我就饶不了你啊，我就不能赦免你，是不是？我就不赦免你，是不是很公义啊？我们这叫自以为义，对不对？是不是？那我们再看一看这个仆人欠了多少钱呢？欠了1000万两银子。这个朋友欠这个仆人多少钱呢？10两。快点算 Joy， 1000万跟10是多少倍啊？
1000万1000万
就是100下倍。1000万除以10等于多少？
6个零。
很好，6个零就是100万，对不对？就差了100万倍，明白了吗？这个距离是不是很远啊？是不是？我们对神的那个得罪啊，就好像这是1000万两银子。那我们之间互相之间的得罪，跟我们周围的不管是亲人也好，跟我们的朋友也好，互相之间的得罪就是什么？就是10两银子。那我们往往会抓住别人的10两银子不放，你欠我的，你得罪了我，对不对？但是神怎么样？我们对神的得罪1000万两银子，神说我赦免了，我免了，是不是？这是不是有个天差地别啊？我再举个比喻，我们地球跟太阳的距离远不远？远嘛，对不对？当然跟你跟我人之间的距离肯定远多了，对不对？我跟你可能就相差比如说1寸吧，我们挨近一点，1寸，对不对？是不是？那太阳跟这个太阳跟这个地球差多少距离啊？大家知不知道？学过 science 吗？啊，对，可以用多少光年来计算，对不对？是不是？但是我们往往什么？所以我们往往会怎么样？为别人跟我们之间1寸的这个距离啊，不能饶恕别人，是不是？但是我们跟这个我们对主耶稣的这个得罪或是亏欠呢， 相当于太阳跟地球这个距离，神却赦免了我们。我们人与人之间一个印记，一个英寸，我们都放不过，是不是？就跟这个仆人一样，神对我们用的是恩典，我们对人是用的是公义的态度，是不是？那主耶稣常常要跟我们说，主耶稣有说什么？说要为你的邻舍祷告，是不是？还要为谁祷告？为你的敌人祷告，有没有讲过？耶稣有没有讲过？为你的敌人祷告，是不是？我们有没有为敌人祷告？当你如果能够为一个敌人祷告的时候，当你能够祝福一个敌人的时候，当然这个敌人是个广泛的敌人啊，不就是比如说你不喜欢的人呐、啊，或者是你很讨厌的人呐、啊，或者是得罪你的人，是吧？我们有没有为别人祷告？当然我知道有的人可爱，有的人不可爱，对不对？所以你觉得有的人有时候你觉得很难为他祷告，是不是？但主耶稣说了，你要为你的敌人祷告啊，对不对？你看主耶稣当时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怎么说了？那些人在下面在笑他，对不对？对不对？说你下来呀、啊，你下来呀、啊，还嘲笑他，对不对？来试探他，你下来呀、啊，下来呀、啊。主耶稣怎么说了？记不记得？主耶稣说那时候。对了，主耶稣说什么？说赦免他们，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是不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在得罪神，是不是？所以主耶稣说要为你的敌人祷告，我们要有这个，要有这个什么？实际上要有这个，要有这个能力，我们要能够有这个意愿，有这个甘心情愿，要为我们的周围的人祷告，为得罪我们的人祷告，饶恕我们周围的人，凡有得罪你的地方。那讲一个小故事啊，就是在啊，大家知道狂犬病嘛 ，rabies 啊，狂犬病啊。这个狗咬人了以后，对不对？就得了一种病啊。那在1885年呢，在路易巴斯德发明这个疫苗以前呢，这个都是就是死，很容易就死了，你知道吗？那人被咬了以后，大概活不了几天就死了，对不对？那有一天有个人就被狗咬了，那被狗咬了以后，他就跑去那个什么看医生。那医生跟他一检查，哎呀，说你这个是有狂犬病，大概可能也大概能活个3天吧。活不了几天就活几天吧，对不对？结果那个病人做了一件什么事呢？病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很震惊，想不到他自己得了狂犬病，他就站起来，就在那个桌子上面看到医生桌上有一张纸，他就把纸拿过来了，他就拿张笔，就开始在那个纸就在那个纸上写字，写的很愤怒的写，一直写，很愤怒的写，写。那医生还没看他，看了他就跟他说啊，哎，等一等，你要写遗书也不用那么急嘛，因为你还大概还有2-3天的时间，对啊，你不用那么急着写啊，对不对？你要写遗书的话 ，will， 对不对？那遗嘱啊什么，对不对？结果那个病人说，我不是在写遗嘱，我是在写所有曾经得罪过我的人，我把他的名字全部写在上面，我要在死之前要一人咬一口。所以说嘛，他没有办法饶恕，对不对？等到这个故事啊，没办法饶恕，对不对？我要报复，我要 revenge， 对不对？要报复，那还有人家说讲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呐、啊，他跟他的邻居很不和，那这个有一天呢，天使就向他显现了，晚上向他显现了，是有翅膀的啊，白的啊，就向他显现了，就跟他说啊。我要祝福你，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你要什么我都给你啊，但是呢你要多少我就会给你那个邻居双倍，你如果要100两，不，比如说你要100两金子，我就给你邻居200两，你要一个大房子我就给你邻居2个房子。那这个人说不行啊，怎么能这样子对我的邻居呢，对不对？那可是我的仇人呢、啊，你怎么能给他双倍的祝福呢？你给我一份给他2份，那不公平啊。那天使说你求啊，你求啊，这个你尽管你只要开口啊，对不对？好，结果他一想了一想，他说既然这样，要不这样吧，你打瞎我一只眼睛。什么意思啊？ 所以这就是说，当然这是就是说这反映一个人的态度，就是我们人呢、啊，往往有这个报复心理，对不对？人得罪了我，我们不希望什么，我们不饶恕别人，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报复，有的时候，对不对？我们或者是我们不能够没有办法为他祷告，为他祷告，为别人祝福，嗯，没办法为别人祝福。那我们看一下这个顺序啊，我们看一下这个故事里面的顺序啊。这个主人呢、啊，是不是先赦免了这个仆人的这个债呢？还是等这个仆人去赦免别人的债，他再去赦免他？这个顺序是什么呢？是这个主人先把这个仆人1000万两银子债先免了，然后怎么样？他再出去是吧？让他去赦免别人的债，对不对？所以我们主人，我们的这个神呢、啊，我们的主神真好，对不对？他先赦免我们的债，他并没有说哦，某某人，你先去把别人的债免了，我再来免你的罪，没有这样子。主耶稣说什么？我先赦免你的罪，你毫无负担，对不对？轻轻松松，你再去赦免别人的罪，是吧？在现实生活中啊，我常常希望我们也能够这样子。什么意思呢？考试的时候，哎呀，这个学校干脆就给我一个 A， 先给我一个 A， 我再好好学习好了。有没有这样子啊？我很希望这样子，我很不喜欢考试，其实啊。我考得很快，但是我很不喜欢考试啊！我常常想说，那为什么不先给我一个精算师的执照，我再好好学习呢？没有这样子，对不对？我们现在生活中，我们都是要先好好学习，你考好了才给你一个好成绩，对不对？是不是？对，是不是？你要先考准备好了，考好了才会给你成绩，而不是说先给你一个成绩，然后你再说我要好好学习，慢慢学习，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的主是这样子的，主并没有说你要做多少好事我才免了你的罪，赦免你的债，对不对？神没有说，神说我就先赦免了你的罪，就这样免了你，再去做好事，对不对？你再去免别人的罪。所以这个顺序很重要啊，我觉得神的这个做法这个非常好，这个非常好，嗯，因为这会让我们人怎么样，毫无顾虑，毫无负担，对不对？如果神立了个目标说你要先做了这么多事以后我才能赦免你的罪，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压力都会很大，每天都在想说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我到底有没有得救，我到底会不会得救，每天都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对不对？所以神什么知道我们人的软弱，神就怎么样把这个顺序调过来了，就先赦免我们的罪，让我们什么毫无顾虑，我们才可以怎么样，我们才可以忘记背后啊，努力面前呢、啊。如果神没有赦免我们罪，我们怎么能够忘记我们的背后？我们怎么能够努力面前呢？是不是？我们怎么能够朝那个标杆直跑啊？没有办法，对不对？所以这实在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嗯。那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当我们不能有些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往往什么呢？可能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不对？也许他那天心情不好，他讲了一句话得罪你了，对不对？也许 他自己生命中有些难处，他做了一些事情得罪你了，对不对？所以我们人却没有什么，却没有去考虑到他到底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难处，有没有困境，我们可能都没有想到，我们只想到的是什么，他得罪我这件事情，是不是？所以我不能饶恕他，是吧？那再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次啊，有一个牧师啊，他去坐飞机啊，在飞机场，他上飞机之前呢，一看哦，还有一个小时时间，还早呢，对不对？然后他看见一个小男孩呢，就在那儿，在那个飞机场呢，帮人家擦皮鞋，擦皮鞋啊，擦亮，大家看过没有？在机场里面，是吧？他想说，哎呦，我反正还有时间，要不我就给这个小孩擦擦皮鞋，也帮帮他嘛，对不对？看这小孩也可以给他赚几个钱嘛，对不对？好了，他就坐在那上面，就让那个小孩就给他擦皮鞋。结果这小男孩呢，就把那个什么油啊，那个什么皮鞋油什么，就倒在那个地方，然后就擦擦擦擦擦，擦地方就那个油可能就乱溅，你知道吗？没弄好，没擦好，就溅到裤子上面啦，然后也擦在那个各个地方啦。他觉得简直是 mess， 就是很一团糟。那个牧师就把脚就抽回来了，哎，说慢慢慢慢慢，说你怎么搞，你怎么给我擦皮擦成这个样子啊？你还指望我给你钱吗？哦，这个小男孩就赶紧就很惊慌的说啊，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这个因为我上个星期啊，我的妈妈去世了，然后我现在要什么，我要赚钱养我的弟弟，然后我也这天一直在哭，然后我的眼睛啊这个看不清，因为眼睛感染了，因为一直哭啊，眼睛感染，所以我眼睛看不太清楚，真对不起啊。这个牧师听到以后就觉得很惭愧，对不对？刚才是不是刚才很公义的说你怎么这个样子，指责他，对不对？但他听到这个事情以后他觉得很惭愧。同样的道理，当我们每一个人呢遇到一个人呢做了一件事情让我很不高兴，我们有可能我们要去想一想，也许这个人生命中是不是有问题，他是不是有难处，他现在是不是处于情绪的低落的第一时候，对不对？他做了一些事情在你看来觉得是一团糟，那背后是不是有别的原因，我们是不是要考虑一下，我们是不是要顾虑一下他背后有没有什么原因，是不是？就好像这个小男孩一样，他可能眼睛看不清楚，他为了来赚钱来养活他的弟弟，对不对？你就不能，我们一般人就会指责这个小男孩怎么这么做事不专心啊，对不对？做的怎么那么不好啊，是不是？但我们要考虑一下这个背后这个人，替别人多考虑一下，理解别人。那还有一个故事啊，就是有一个人呢，他去那个别人家做客，主人邀请他去做客。去做客呢，就一到那个大房间，哇，那房子好大。然后一进去以后，他就问那个主人说：“哎，请问一下，你那个厕所在哪里啊？”那主人说：“哦，你往前走几步，往左转就到了。”结果他就去了。结果去了以后呢，就是去用厕所啊、洗手啊什么的，就出来了。一出来以后，就看见一个老头就站在那个走廊里面。这个老头一看他怎么样，就很生气，就看这个客人就说：“你是谁？你怎么用我们家厕所？你这个人看上去很难看的，你怎么用我们家的厕所呢？你赶快离开我的家。”这个客人听了就很惊讶，对不对？是不是？然后那个老头就一直骂他，就一直骂他，你怎么这个样子？你怎么到我家来？你这个把我家弄得那么乱，那么脏，你 look ugly， 对吧？英文讲是吧？你看到你很难看啊，什么什么。这个人就很受伤，然后我就想走了，然后就跑出去，就转过来，就到那客厅里面找主人，就跟主人说：“啊，我要走了。”那主人说：“你为什么要走啊？”他说：“哦，刚才那个，我刚才在厕所这个门口有一个那个人骂我，说我这个要赶我走。”结果这个主人就跟他说：“哎呀，你不要走，不要走，不要走。这个人呢，是我们家的 grandpa， 就是我们的爷爷，我们家的爷爷，他生病了，他得了一个什么精神病，他根本认不清你是谁，他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他对每一个人都是这样的。”因为他有病，你知道吗？因为他有病，他有精神病，所以你不要太在意，你不要太在意，明白了吗？因为他 he is sick， 所以他得罪你了，对不对？他是得罪你了，那是为什么？因为他病了，他有病，你知道吗？那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有病的人啊，是不是？主耶稣怎么说呢？我来到这个世上是吗？康健的人不需要医生，对不对？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啊！我来这个世上就是要找有病的人啊！我们每一个罪人其实都是 sick， 都是有病的人，你知道吗？所以得罪你，你周围的人得罪你，你周围的这个兄弟姐妹也好，你的这个老婆、丈夫、孩子得罪你也好，对不对？或是这个非基督徒得罪你也好。都是很正常的，其实，因为你知道说每一个人都是有病的人，特别是还没信主的人，他当然还是病人。那信主的人呢，你是得救的还是病人，对不对？所以当得罪你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哦，因为这个人是一个病人，是一个罪人，对不对？所以你不要太在意， 要太在意。还有，当我们不能够饶恕别人的时候啊，首先第一点啊，谁最容易得罪你啊？谁最容易得罪你啊？知不知道？谁最容易得罪你？谁说一句话最让你受不了？是会是谁？
太太和智障。
林红呢？同意吗？那个 supermarket 的那个人可能不容易得罪你，对不对？那个加油站的人不太容易得罪你，对不对？根本不认识他 ，who cares， 对不对？最容易得罪你的是你周围的人，其实是你家里的人，是跟你最亲近的人，是你的丈夫，是你的妻子，是你的孩子，是你的父母，是不是最容易得罪你啊？跟你越亲的人呢，越容易得罪你。为什么？我跟你说了嘛，人身上有刺嘛，我们每天要把那个刺磨平，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刺磨平。那磨平之前就是有刺，那有刺，两个人挨那么近，就是容易刺到你，刺到我，我刺到你，对不对？这是很正常的事情，不要觉得稀奇，而且是每家每户都会发生的事情。当我们不能够饶恕别人的时候，谁最痛苦啊？啊？对了，就也很有悟性，自己啊。我问你，别人得罪你了，你都一直放在心里面不肯饶恕，折磨的是谁？那是你自己，对不对？别人可能根本觉得没这么回事啊，有什么好生气的，对不对？别人可能根本不在意，对不对？是不是？人家过得好好的，每天都很 happy， 都很高兴，都很喜乐，你却在那儿很苦闷，你在那儿就不能饶恕，因为你放在心里面了，知道吗？所以说，你不能够饶恕别人，最难过的是你自己，不是别人。你知道吗？你在伤害你自己。那我们我们要看一看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承担的这些这个罪啊。每当你遇到别人得罪你的时候，饶恕你的时候呢，你就想想我们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别人是怎么对待他的。他是为了你的罪上的十字架，对不对？别人有打他，有骂他，有唾弃他，人家又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问你，生活中有没有人对你像对主耶稣那个样子啊？还应该还没有吧？有没有人把你挂在十字架上钉啊？有没有？有没有人朝你吐口水？有没有人打你骂你，把他这样子啊，羞辱你啊？有没有？我想应该不会有吧？啊，是不是？因为我们生活中一般的那种小摩擦，那些得罪，跟这个主耶稣所这个承受的得罪相比起来，实际上是差太远了，是不是？主耶稣竟然能够愿意饶恕我，因为我的罪饶恕我，我为什么不能饶恕别人呢？我对他的罪得罪，我对主耶稣得罪是何等的大，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但是主耶稣竟然免了。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想还有什么放不下的，对不对？主已经为了你舍了他的性命，你还有什么东西放不下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时刻这个学会叫什么，在神面前要真心的从内心的饶恕别人，不是表面上饶恕别人，不是跟人家说一声 sorry 或者怎样对不起就好，是从内心里真的觉得他对我没有什么，这不是伤害啊，你真的觉得说我饶恕他了，赦免他啊，是吧？那我有的时候呢，我以前也讲过，我说啊，我想了个办法，怎么能够饶恕别人呢？圣经上不是说与主同钉十字架吗？大家应该有听我讲过这一段吗？与主，我们要什么？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是不是？是主耶稣在我身上活的，我与主同钉十字架，对不对？那我问你，什么叫同钉十字架？钉的十字架是死，对不对？什么叫死？死，我问你啊，每一个人办那个，有些人在办那个葬礼的时候 ，funeral 葬礼的时候啊，请问你，你在那个死人面前骂他几句，他会不会跳起来？不会嘛，对不对？死人他没有权利了嘛，对不对？他也不会跟你争辩了，对不对？所以说，当我们常常嘴里讲我与主耶稣同钉十字架，什么意思？就是我跟耶稣死了。什么死了？ 我没有什么权利，别人骂我，别人得罪我，我不会有什么反应，我不会觉得这是什么东西，有什么大不了的，你知道吗？是不是？我与主耶稣已经同定十字架了，对不对？我常常也在练习这个，有的时候也会练习这个啊，想一想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我跟大家讲说啊，会怎么想呢？我就这样想，如果有人得罪我呢，我就想啊，我把时间弄快一点，一百年以后，我请问你在座的人都还在不在这里啊？在不在？我想我肯定是不在这儿啊啊！那我就想我在天上嘛，对不对？那我在天上，100年以后我在天上，我往下看，来回顾我这一生的路，来回顾这一段。哎呦，这个人得罪我的地方，那我那个时候肯定会想说，哎呦，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啊？这100年以前发生的事情，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那个小的是那个以前的事情，对不对？你看现在在天上好的无比，多好，对不对？那以前为什么何必为那件事情斤斤计较？为什么一定要把那个事情放在心上放那么久啊？对不对？所以你可以这样想，你可以想想你在天上往下看，你就知道说，哦，其实在世上这个日子是很短的一段，对不对？而且回头来看，也确确实实有很多事都是小事，其实都是小事，是不是？就像我刚才说的，人的一个言语上面的得罪，是都其实都是小事，也许人家不经意的说出来的，对不对？但是你听了可能就不舒服，是不是？嗯，或者说别人确确实实有得罪你的地方，比如说对你很不友好，对你很不礼貌，或者是对你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情，或者说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情，这些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要知道说，他所欠你的就好像那10两银子，你所欠主耶稣的是1000万两。 OK， 这个有一个天壤之别，对不对？天地之别。所以当你想到这个的时候，你想想，我还是赚了，是不是？你还是赚了，你省了1000万两银子，你亏了10两银子，有什么关系呢？是不是？这就我说的饶恕，这就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因为为什么要讲这个话题呢？这个是跟我们的日常生活啊，就是息息相关的，我们每天都会遇到的问题啊。我们不能整天都讲定十字架，定十字架，讲一个比较抽象的那个生命的成长，怎么能够把它具体化？这就是其中一个方面。当你能够饶恕一个人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你的生命有了成长，你越来越像主耶稣了。记住啊，当你能够饶恕别人，你要很高兴，因为你知道说你的生命成长了，主耶稣会赏赐你，主耶稣会高兴，会喜悦你这样做，是不是？所以让我们什么遵循主的那条命令，我们要彼此相爱，要彼此饶恕，众人因此能看出我们是什么主耶稣的门徒，是不是？我们是与世人不一样的。 OK， 好，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